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基建中指出，青年与长者是世界未来的桥梁。教宗颁布修订第六卷手谕，使教会中的制裁适应修订后的条款。教宗接见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天主教驻校四铎团体的学生们，勉励他们寻求真理，即将自己真诚地奉献于他人。在墨西哥与圣座恢复外交关系30周年之际，在墨西哥访问的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强调，意识形态试图取代福音价值。菲律宾教会纪念福船500周年纪念。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4月27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中继续以老年为主题。这一次教宗讲解了纳奥米开启未来的代际连接点。教宗强调，如果青年对感恩持开放态度，而长者能为他们投入新的未来主动采取行动，各国人民就会蒙受极大的祝福。教宗以卢德传为一条主脉来展开他的要理讲授。纳奥米是个犹太妇人，随着丈夫和两个儿子从犹大白冷到摩阿布乡间去侨居，以后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客死他乡，留下他和两个儿媳。纳奥米决定返回故乡，两个儿媳也要随他而去。起初年迈的纳奥米被同样成了寡妇的两个儿媳的情感所感动，但对他们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民族中的命运表现出悲观。于是纳奥米鼓励两个儿媳各自回娘家去度新的生活，并说，我不能为你们做什么了。教宗解释，这个丧失丈夫和儿子的老妇执意让两个儿媳离开他，这已经呈现一种爱。纳奥米这样说却是一种认命的态度，认为对失去丈夫保护的外乡寡妇而言没有可施展的未来。那个叫卢德的儿媳却不肯。教宗说，这是因为她与婆母的关系受到了天主的降服，因此纳奥米不能要求他离开。起初婆母对这个提议的屈从超过欣慰的成分，也许认为这种奇怪的联系将会加重他们二人的危险。教宗解释说，在某些情况下，长者的悲观倾向需要受到青年热情施压的反对。纳奥米就是在卢德殷勤的奉献下走出悲观主义，甚至主动采取行动，为卢德开启新的未来。他鼓励成了寡妇的卢德在以色列寻找一个新丈夫，就是后来的波阿茨。波阿茨显出高贵的品质，在他的工人面前护卫卢德。教宗评论道，不幸的是这种栖身的危险如今仍然存在。卢德新婚后天下再度平静下来，以色列的妇女们就对纳奥米说，卢德这个外乡女子胜过7个儿子，这婚姻蒙受上主的祝福。 教宗说，这样一来，那奥米在他的老年将看到有份于这新生世代的喜乐，看看有多少奇迹伴随着这个老妇的转变，他凭着爱心转而愿意为一代人的未来着想，这代人被丧失所击伤，并面临被抛弃的危险。教宗指出，偏见被信德和爱所克胜，婆母克服了对自己儿子的嫉妒，从而真爱与卢德的新关系。以色列的妇女克服了对外乡人的不信任，在男性权力面前显得孤单的女孩的脆弱，在充满爱和尊重的关系中得以调和。而这一切都因为年轻的卢德坚持不懈地忠于那处在民族和宗教偏见下的一种纽带，同时也因为年迈的纳奥米主动为卢德重新开启未来，而不是仅限于享受他的支持。如果年轻人和长者有这样的执着，就没有什么能阻止天主的祝福在万民中繁花盛开。最后，教宗叮嘱年轻人要与长者交谈，年长者要与青年交谈，我们必须重新将这桥梁建得牢固，那里有救恩和幸福的流动。愿上主帮助我们，使这流动在家庭内和谐的增长。那种建设性的和谐是从长者传到较年轻的人，那是我们必须守护和注视的美丽桥梁。教宗方济各4月26日颁布修订第六卷手谕，旨在适应此前于2月15日对天主教法典第695条作出的修订。圣座法典条文解释委员会秘书长阿列塔主教于新手谕颁布当天接受了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他解释道，教宗此次的修订是针对今年2月15日对天主教法典第695条作出的修订，由于在2021年颁布的牧方天主的羊群宗座限令使天主教法典第六卷关于教会中的制裁的一些条文号改变，因此一个条文修改后就需要和法典内相关的其他条文相一致。不只是看也要注视，不只是听也要用心听，不要与人擦肩而过，而是停下来与他们打交道，这样才能落实相遇的文化。教宗方济各4月25日接见了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天主教驻校司铎团体的学生们，勉励他们将实践相遇文化作为首要的使命。这些学生在庆祝该大学建立驻校司铎团体50周年的机会上请来梵蒂冈觐见教宗方济各。教宗在交给这些爱尔兰青年学子的讲话中要求他们深入研究并珍重公教传统的知识和精神宝库，同时以一种真正的福音精神在你们当中和大学团体内培养相遇的文化。这是因为一切都始于相遇，基督信仰本身实质上就是与耶稣基督的相遇。若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就必须设法在言行举止上效似基督，换句话说就是接触他人，接触身旁的人，与他们分享福音的救恩真理。作为人尤其是基督徒，若不寻求真理，即将自己真诚地奉献于他人，我们就无法生活成长和实现自己。教宗要求这些学生们善尽个人义务，他指出这不仅要看也要注视，不仅要听也要用心聆听，光接触人或与人擦肩而过还不够，还需要停下来与他们一起投入真正要紧的事。不过除了投入外，也要喜于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信仰旅程。我们要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相互扶持，努力建立关系网， 敦促我们一起活出真正有爱的经验，形成团结互助的队伍，以及踏上虔诚的朝圣之旅。因此，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在大学领域中做乡域文化的推动者，对永远保持爱尔兰人好客、修和、忠于福音和恒心寻求成圣的高贵传统做出贡献。最后，教宗祝愿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天主教驻校斯多团体的学生们，要在大学的校园中继续成为信仰和友谊的团体。我们正面临有不同意识形态和各种利益造成的艰困时期，他们似乎要取代福音的真正价值。这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4月25日下午在墨西哥瓜达卢佩圣母大殿为该国主教团全体大会和墨西哥天主教全国教务会议主持开幕弥撒时所说的。与帕罗林书记共祭的有墨西哥主教团主席蒙特雷总主教卡夫雷拉及墨西哥首席主教阿基亚尔书记，94位总主教和主教，各宗教和民政当局代表参与了礼仪。帕罗林书记表示，在这复活期，在瓜达卢佩圣母的注视下举行礼仪是一种特权。他邀请信徒以祈祷关怀全人类，基督为了人类死而复活，人类渴望和需要上主战胜死亡与邪恶的恩宠。书记指出，无数男女继续因歧视、腐败和缺乏正义而受苦，这是悲伤和痛苦的情况。他敦促基督信徒团体承担承诺，在各层级加强团结，并寻找和做出有用且有效的选择，以实现共同利益。帕罗林书记指出，面对目前的现实，我们必须睁大眼睛注视世界的困苦，许多被剥夺尊严的弟兄姊妹的创伤。另外，帕罗林书记提醒说，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宣扬复活的耶稣基督是主给他的门徒的命令，就如对门徒们那样，耶稣邀请我们也如此做，尤其是在今天，在困难和痛苦重重地敲生命之门时，上主也对我们说，去吧，去与人们相遇，做真理的见证人。4月25日是圣马尔谷圣使庆日，帕罗林书记最后恳求圣使马尔谷和瓜达卢佩圣母的转导。信仰通讯社消息，4月24日菲律宾福传500周年纪念活动在宿务总主教区隆重落下帷幕。菲律宾教会从福传禧年庆典中再次汲取了巨大的福传力量，正如主教团主席巴布罗·戴维主教在庆典中指出的，全国第二届传教大会和福传500周年庆典闭幕式敦促我们牢记我们所要奉献的恩典，我们受到了降服是为了让我们去降服社会和世界，正如我们所领受的圣体，我们领受被降服掰开，我们自己也要成为饥饿世界的食粮。主教强调了领受传教派遣的不只是某一名信徒，而是教会全体，这也正是我们要从本届传教大会和这次福传庆典中所汲取的重要内容。圣座大使激励大家保持坚定的信德，牢记教会的传教使命是把信仰、基督之光、天主的生命带给他人，带给世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 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复活的耶稣是我们永生的保障。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取自《圣保禄宗徒至俄弗所书》第一章15-22节，经文这样写说：因此，我已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德和对众圣徒的爱德，便不断为你们感谢天主，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们，为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及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好使你们认识他，并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为叫你们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在圣徒中他肆意的光荣是怎样丰厚，他对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的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是怎样的伟大，正如他已将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者中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超乎一切率领者、掌权者、异能者、宰治者，以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又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使他在教会内做至上的元首。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基督复活节是教会礼仪年的最高峰，是教会最隆重的庆节。基督的复活是人类的重大事件，是人类的转折点，具有普世性的意义。圣经中记载耶稣的话说：我若从地上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主耶稣在受难前已经预言了自己的复活。马窦福音16章21节记载说，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将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所以，没有基督的复活，就没有教会。圣保禄宗徒在书信中告诫我们，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圣保禄宗徒在宣讲福音中主要宣讲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圣保禄宗徒在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写说，我当日把我所领受而又传给你们的，其中首要的是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现给客法，以后显现给那12位。保禄宗徒清晰地在书信中指明，耶稣受难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我们成为义人。圣保禄宗徒更指明我们如何获得天主的救恩。他写说，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获得救恩。那么我们该怎样跟随为我们历尽苦难死而复活的耶稣呢？圣伊纳爵·罗耀拉教导我们，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拯救我们，并邀请我们跟随他。跟随耶稣是自由的，但是要跟随耶稣做一名基督信徒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们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要保持一颗神品之心，轻看事物，并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要有一颗爱主之心，没有爱主之心难以长久跟随耶稣。我们仰瞻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他的身体上永远留下了为爱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苦难受死的钉孔，这是他对人类圣爱的永远标记。耶稣拣选我们成为基督信徒，是基于他的圣爱和友谊。耶稣盼望我们获享他的救恩，成为他的门徒，他的朋友，并为福音真理作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耶稣怎样奇妙地召叫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在福音中真切地告诉我们，你们要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遣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跟随耶稣并非易事，在我们信仰道路上必会经历信仰的试炼。我们的信仰道路是在行进中走出来的，而我们之所以能迈步前行，是因为我们看到救主耶稣走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引路。我们的信仰之路不是我们独自前行，这条信仰之路是耶稣走过的路，是福音真理之路，是光明复活之路，是充满天主祝福的恩宠之路。我们在跟随耶稣前行中不能只顾低头走路，疲惫时需要双眼注视耶稣，需要每天与天主圣言接触，汲取信仰的动力，汲取活水的泉源，汲取基督的光明、力量和意志。我们要时常问自己，我是否在跟随耶稣？我身在何处？我有没有信仰的活力？我的信仰生活中有没有基督信徒的见证？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是否已经蒙恩获得了基督的救恩？是的，今天我们要记住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人书第十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基督复活为我们获得基督的救恩至关重要。圣保禄宗徒深刻地告诫我们，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获得救恩。跟随复活的耶稣是天主的恩典，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恩赐。耶利米亚先知书记载天主的话说， 我从永远就爱的你，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是天主救恩工程的启示者，他同时也是救恩工程的执行者与完成者。耶稣说，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父。如果我们渴望跟随耶稣，就必须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舍己的精神，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而受苦的心智，要真诚无伪的爱主，如此才能成为耶稣忠信的门徒。耶稣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的确，耶稣为了我们舍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爱我们直到永远。我们是他的门徒和群羊，耶稣是我们的老师和牧人。我们依靠这位救主、牧人、朋友的爱，我们可以在深度的信赖中喜乐。他愿意减轻我们生活中的劳苦和重担，鼓励我们跟随他。他也随时准备好接纳我们，安慰我们。在我们忧苦沮丧、焦虑迷茫的时刻，在困扰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在生命危机看不到希望的时刻，这位朋友和救主坚定地陪伴在我们的身旁，他从不食言。耶稣在福音中确切地叮嘱我们说，凡跟随我的人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圣依纳爵向耶稣会士们说，耶稣以他所事、所言、所行和所为，以他整个的生命为我们启示的父，一位愿意施恩拯救的天父。耶稣所启示的事实也真实地铭刻在我们的历史中，注入我们内在的经验里。所以我们可以和伯多禄一起对耶稣说，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彼此互勉，做忠信的基督信徒，爱主的教友，永远跟随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只有复活的耶稣赐予我们永生的生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以圣保禄宗徒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话语结束今天的节目。圣保禄宗徒深刻地为我们指出，复活的基督也将带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他写说，因为死亡既因一人而来，死者的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就如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